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美贸易大战。那么本来呢，中国跟美国呢，那么贸易大战嚷了很久了哈，当然有人说狼来了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好像似乎真的要打了。因为在6月15号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宣布对中国大陆输美的500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那500亿美元怎么分配呢？其中340亿美元的818种商品，那么这个征税呢将要在7月6号开始征收。那剩下的160亿美元的284种商品将在公众评论期之后呢发布最终的清单啊。那么当然到7月6号才生效，那么美国呢本来就讲说中国大陆这边如果你要报复的话呢，那我也有更严厉的一个反制的措施，我后面会提出来呢，甚至他们还要再研究那么怎么对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个并购啊买那么加以设限啊。那中国大陆呢马上就在第二天开始反击，也是就同样规模的那么反击征税啊。那么同样的，你7月6号对我征税，我也同样的规模那么征税，我反过去。那大陆的讲法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打贸易战争，但我们绝对不怕跟你硬碰硬打贸易战争啊。那这个贸易战争到底怎么看啊？那么当然呢，中国大陆呢它的反击的这个那么针对哪些东西征税呢？当然都是美国的农产品啊、农业州啊、汽车零件啊、汽车啊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川普的铁票区，铁炮军呢也就是要打蛇打七寸啊，经常就打这个。那中国大陆的一些分析就表示说中国比较有耐性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选举，对吧，我们没有两年的选举，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啊。那么在这里呢，那美国当然方面说他可以打，那当然他就讲说我可以，你如果再反击我可以继续再反击回去。反击回去呢，那么就两种分析。一种分析呢，那就是说其实因为美国卖到中国的东西不太多嘛，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贸易赤字啊。那么中国再怎么进美国的产品进来，反正也不太多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不是，中国大陆有很多方法可以做非贸易的障碍啊，比如说审批啊，你们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那么并购啊，那么在中国的各种的检查啦，什么产美国产品的检查等等，我总有别的办法可以让你感到痛，感到伤害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呢，其实我们一般来看呢，到7月6号中间可不可能再谈，那其实要看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呢其实有很多分析啊，中国大陆的、日本的、欧洲的、美国呢，大家都提出来，就是中美贸易大战呢，它追根结果其实不是贸易，那是因为中国的一个崛起让美国感到压力呢，所以它所限制的呢当然是中国特别重点要发展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呢，那么这种因为它等于是中国给它很多的补贴，然后呢，那么中国大陆呢，那么它会在智慧财产权上也没有特别的尊重啊，就让美国认为它处于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那么可是问题是这怎么解啊？那当然讲说你这个打贸易战本身并不是很好的解法，那么重要的其实应该还是谈啊，看怎么样的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中国大陆呢，假如说美国买不到他想买到的零件呢，或些半导体啊，他可以跟欧洲啊跟别的国家买啊，或者美国呢觉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呢，美国应该联合其他的国家然后来反制中国的这个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可是呢，川普呢，他同时也跟很多别的国家，欧洲盟国也宣战，贸易战这一打下来呢，就变得你要联合别的国家来遏制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现在变得这个贸易战本身到底是持久的消耗战呢，还是说它就是贸易啊？那么也有人讲说，那贸易战呢跟朝鲜问题要不要怎么样去结合？那么有一些分析说，那么中国大陆它可以用朝鲜问题来跟贸易来挂钩。说美国你在贸易上在逼着我的话呢，那我可以在朝鲜问题上呢，那么支持朝鲜或者不是那么样的跟你美国合作，让你美国在东北亚这块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成果啊。那么所以各种不同分析都有，大家都在等那7月6号是不是真的是双方真的执行的征税。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就是因为贸易战打起来，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你很难讲哪一块地方哪一个东西是哪个地方生产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在这个供应链里面啊， 那么你限制了中国的一些商品啊什么，那其实呢，其他别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台湾呢或其他别的国家呢，在大陆生产，甚至美国自己公司在大陆生产的产品回销到美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更有人从深度的角度来看呢，如果这个大家都分别当贸易战，都以国安的问题来当贸易战的话呢，就没有人注意到 WTO 里面的一些规范，是不是我们把贸易的纠纷呢，我们诉诸那么世贸组织啊？那世贸组织如果在这个会议上被删掉了，或者说不重视它的各种争端解决的一些机制，那么国际贸易秩序或者国际贸易建制呢，将逐渐的崩解。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全球的国际贸易的一个规范的规则，逐渐的崩解，变成大家都有民族主义啊、国安理由啊来互相打贸易仗。那么对整个的世界贸易的发展，坦白讲，那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所以这是我们必须留意它后面的整个发展。第二个呢，刚刚谈到朝鲜问题，我们就看那么北韩问题啊，就上个礼拜啊，那么川金会之后的一些后续啊。那后续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新闻慢慢冒出来呢，因为川普他自己讲啊，所以说他在这个在这个川金会达成的这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中间呢，很多东西他们达成的共识事实上是没有写在文字里面，因为文字也写不了那么多啊。事实上双方也把双方的立场呢写了一个清单互相给对方，但是也不可能就这些清单都谈成嘛啊。那比如说，那么川普后来讲事后讲说，哎，那么就是暂停演习，暂停演习呢，那当然美韩之间暂停演习呢，那么韩国这边一开始韩国也吓一跳啊，美国这边也吓一跳，因为没有人事先讲过，美国了、日本的、韩国都吓一跳。后来慢慢的呢，其实哎，韩国开始接受呢，所以在6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韩国跟美国就共同宣布暂时停止8月份。韩美要联合举行的叫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啊，就是这种大型的军演总共有三种不同的大型的军演啊，那么可能先停到3年，看看后面的一个发展啊，看的发展。那日本呢，当然也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好像日本总是被边缘化啊，日本也非常的紧张，一直想努力想要跟北韩的建立一些管道。所以在6月14号到6月15号的时候呢，外蒙古啊，在乌兰巴托有一场会议叫东北亚安全会议。安全会议呢，所以日本跟这个北韩都有派代表去呢。日本代表就一直跟北韩代表想要谈这个失踪日本人的问题，但是因为北韩的代表呢，那么他本身是负责对美国的关系，所以他就发现你日本谈的我也没获得授权，这也不是我的主管，所以日本呢不断想接触北韩，结果北韩的反应却是非常冷淡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日本呢怎么办呢？所以日本后来共同社报道呢，那么中国大陆啊就向日本建议，是不是今年12月呢在北京再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因为他们5月份才刚刚开过啊。那中国说我下一次轮着我办，这样的我们今年再来一次呢。那日方呢一直是希望明年 G20 峰会在日本举行的时候啊，能够邀请习近平到日本做国事访问。那么习近平到日本之前，那当然希望那么之前两国的这个元首啊，就是安倍晋三跟习近平呢能够先见一面呢，中国大陆就讲了，那12月在北京开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时候呢，那是个蛮好机会，倒不是单独把这个安倍请来，而是在开首脑会议的时候呢安排这样的见面。换句话说呢，日本现在必须非常重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他必须搭上这一班东北亚和解的列车，他也想想看到底他里面有什么可以做，他错过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比较后续的发展呢，那就是韩国跟美国正式宣布呢，那么今年的这个演习啊，已知自由卫士的演习呢，那么暂停啊。然后呢，中国跟日本发出邀请，提出建议，12月我们在北京再会啊。那么两韩之间，那么6月18号，同样6月18号的时候呢，韩朝在板门店韩方的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体育会谈。体育会谈呢，决定8月份在雅加达的亚运呢，他们南北韩共举朝鲜半岛的旗入场，就联合他们在举行朝鲜半岛的旗。所以你可以看到，两韩这边呢，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想快马加鞭要落实板门店的宣言啊。那么如果说在亚运的时候呢，南北韩同时那么举朝鲜半岛旗， 那么跟今年平昌冬奥的时候呢互相呼应，那么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的这个火表示没有熄灭，继续往下走。所以可以看到两岸的体育，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演习的暂停，我们看到中国拉着这个要日本说那你是不是过来再谈，所以日本的政策当然也会有所转变。所以这个就是川金会之后的一个东北亚的一个比较新的后续的一个发展。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移民问题。移民问题我们晓得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啊，进入到欧洲啊，那么最后的一些进入到美国啊，其实都造成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先看这个欧洲，欧洲的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这个德国。德国内政部长啊，席霍佛，那么或者是席霍佛呢，他是巴伐利亚出身。巴伐利亚呢，他是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你想在这个德国呢，基民党啊，梅克尔的基民党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基社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他们是姐妹政党，共同联合的执政的。可是呢，这个内政部长呢，他对于移民问题是跟梅克尔不同调。那他就表示说，那么大批的移民、非法移民进来，已经呢，那么对德国造成负担，所以呢，他是主张啊，这个非法移民呢，或者这些难民呢，你到了欧盟啊，已经在哪个国家落地注册了，那德国因为你已经注册了嘛，德国就有权利把你赶出去，就不接纳你。那这些国家进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这些难民进来，他从海上进来，或者从这个路上从巴尔干那边进来呢，他可能先到意大利，他可能先到奥地利啊，从匈牙利啊进奥地利，他在那边可能注册还是难民。好，那你那边一注册难民，那德国说，那你已经那边注册难民了，我可以不接纳你，那门就关了，那就让奥地利啊什么的、意大利啊他们来承担了这个问题。那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单独承担了这个难民的问题啊，所以你让他不走，你就挑战了欧洲的整个申根的协定嘛啊。那么这个整个的欧盟的这个人自由移动的这个政策呢，这个制度呢就被翻掉了。翻掉更重要的是，内政部这个政策呢，跟总理梅克尔的这个开门接纳移民的政策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就是内政部长和总理之间的政策，那该怎么去协调？按照德国的制度来讲呢，你内政部长如果不同意，你可以自己做，你可以说禁止移民，禁移民来，那总理就决定要不要把你 fire 掉。那总理如果把他 fire 掉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政府就要可能面临重选，因为你政府就崩了。就崩解了嘛，因为你这个基民党啊，那么基社盟啊，本来不是同盟政党嘛，就崩解了。但现在就是看他们两个中间能不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总之呢，就梅克尔他的移民政策现在遭遇到内部很大的压力，老百姓也反对，而且这个连他自己的执政联盟里面巴伐利亚出身的这个内政部长呢，都跟他对着干。那你说，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好，这会不会造成德国的一个危机？那无独有偶的，美国最近也是发生一个问题。美国的这些是倒不是难民，它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呢，非法移民太多进来，所以川普呢，从四月份就开始执行所谓零容忍的政策，就是我如果抓到非法移民，我就遣送。但是里面有很多婴儿小朋友，他就这样讲，那小朋友就可以留在美国，那爸妈遣送回去。那小朋友留在美国，爸妈遣送回去，那是不是硬着把他们家庭分开呢？可是问题法就这样定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川普在执行的时候呢，是2018年今年4月19号到5月31号，就这段时间呢，那么执法人员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啊，已经强行将1995名儿童和1940个家长分开。那当然是个人伦的一个悲剧。那么将近2000呢，1995名儿童和1940名家长分开呢，那现在那当然川普说他为他的方法来做辩护，当然讲说这是零容忍，要不然你就不要来做非法移民嘛啊。所以美国是面对美墨之间的非法移民，德国是面对大批涌入的中东的难民。那这些难民呢，不管你叫他难民，叫他非法移民，或者叫他政治庇护寻求者，你什么名字都可以，总是对接纳的国家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一定的负担。 而这个接纳非法移民或者难民在当地造成的负担呢，在欧洲就促成了很多民粹的一些盛行，那叫欧盟之间的不同调，欧盟之间政策不同调，甚至德国这样的一个政府里面总理跟内政部长的不同调，所以他的政治的冲击继续在发酵。美国这边呢，当然就造成很多的批评，人道的批评。那这些批评或这些难民的政策最后会怎么样的沉淀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来解决这个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也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新的国际上的一个现象。所以大概呢，上个礼拜我们就抓着三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